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3号，公元2017年7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自焚藏人丹增曲英遗体今天火化，达兰萨拉民众为其追思送行。非洲博茨瓦纳官方表示将向达赖喇嘛给予外国显要的礼遇。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当前下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焚藏人青年丹增曲英的遗体今早于达兰萨拉进行火化，僧俗民众为亡者追思送行。西藏议会议长致辞时要求各方聆听丹增曲英以生命为代价而发出的呼吁，保护藏语文，因为文化语言是延续一个民族抗争的根本力量来源。流亡藏人青年学生丹增曲英本月14号自焚，受重伤送医，21号不治身亡。藏人团体将他的遗体运至达兰萨拉。今天7月26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各部门部长、西藏议会议员以及达兰萨拉的僧俗民众聚集在拉杰日广场，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
藏人族民的平日友谊的解放，丁丁军拉了牙。藏人族
在演唱国歌并进行默哀后，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发言介绍了丹增曲英的生平。他强调，包括丹增曲英在内的上百位境内外自焚同胞采取如此的抗议方式，原因都在于中共政府对西藏的非法侵占及殖民统治。青年会呼吁中共若想获得世界的尊重，就应该从解决西藏问题开始着手改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在仪式上致辞指出，西藏抗争是一个民族的抗争，从历史来看，民族抗争总是会取得胜利，而民族抗争的力量根源就是让民族文化语言得到保护延续。中共却在实行以消灭西藏文化为目的的政策。丹增曲英在遗言中也提到这一点，藏人必须对此给予更大的关注。丹增曲英的父母均是非常热衷于社会活动的藏人，分别为西藏青年会与妇女会成员。父亲阿旺克珠代表家人讲话，哽咽指出自己并没有什么学识与能力，是因儿子为民族与国家的牺牲给了他今天当众讲话的机会。父亲阿旺克珠表示，丹增曲英自焚的前一天晚间，手机上有多通他的未接来电，应该是儿子想要嘱托些什么，没能接到电话是自己作为父亲最为遗憾的事情。阿旺克珠向儿子生前的学校瓦拉纳西西藏大学、西藏青年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以及这些天来提供帮助与安慰的所有人表达了感谢。他说，有人说他不光是我的孩子，也是整个西藏民族的孩子，他离世后有这么多人为他祈祷，因此我认为他的人生没有被浪费。阿旺克柱也再次呼吁年轻藏人们不要采取自焚等抗议方式，而是透过学习知识来为西藏效力。在拉杰日广场的追思活动结束后， 民众将丹增取英的棺木抬至火葬场进行了火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八月访问非洲博茨瓦纳的消息，使该国受到来自中共的数次威胁恐吓。博茨瓦纳政府终未屈服，而是选择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并透露总统将与尊者见面。近日，该国外长更指出，将会向达赖喇嘛给予外国显要的礼遇，这引来中共的再一次抗议。达赖喇嘛尊者计划于下月中旬访问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展开一系列参访与演讲行程。中共当局先后多次向博茨瓦纳提出警告，威胁这将影响到两国关系。博茨瓦纳总统办公室于本月13号的一份声明中宣布，总统伊恩卡马将与达赖喇嘛会面。另据法新社报道，昨天25号，博茨瓦纳外交部长莫伊托伊在国会接受提问时指出，达赖喇嘛的访问为纯粹私人的性质。他还补充说，博茨瓦纳将会向达赖喇嘛授予外国显要的礼遇。针对日前总统伊恩卡马将与达赖喇嘛见面的消息，外交部长莫伊托伊并未进行确认，但他表示，博茨瓦纳将会对达赖喇嘛提供基本的外交礼遇，而且博茨瓦纳政府的礼宾部门职责便是接待外国显要，其中就包括达赖喇嘛。莫伊托伊并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不干预他国国际事务为原则，因此期待中国尊重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主权决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于今天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声称，涉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决定。这位发言人并称，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但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共与印度就边境分歧产生的对峙持续受到关注。中共军方与外长连续发表了强硬言论。本月24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中共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吴谦大校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关系的问题时声称，想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更讲出汉山义汉解放军难的言论。就在同一天，中共外长王毅在曼谷受访时也呛印度老老实实地退回去。印度方面则有消息人士向《经济时报》透露，印度将会在军事层面保持坚定的态度，以挫败中共尝试霸气不丹的行为。在政治外交层面，印度也将保持理性，以解决多克朗地区仍在持续的对峙。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至今，其妻刘霞一直受到中共控制。人权观察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等先后就刘霞的安危表达了关切，要求中共立刻让已遭软禁七年多的刘霞获得自由。另有媒体指出，目前刘霞被送到云南旅游。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13号，中国著名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同外界失联，引起各界的担忧。美国媒体《明镜电视》负责人 何平在一部视频节目中指出，刘晓波过世后，刘霞被送到云南旅游。国际社会对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安危关注度不断增加。人权观察组织本月20号曾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霞，并应停止骚扰、拘押进行悼念活动的刘晓波支持者。人权观察在声明中指出，2010年，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服刑。刘霞也开始遭到任意软禁，而今年6月，刘晓波被送进医院治警，刘霞也被禁止与亲友或媒体自由交谈。外界已知他患有严重抑郁症和心脏病，他在刘晓波丧礼后被强迫失踪，令人更担忧他的安全与健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也于日前敦促中共政府保障刘霞的行动自由，允许他出国。7月13号，扎伊德在一份声明中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表达慰问，指出刘晓波倾其毕生精力以和平方式坚持和捍卫促进人权，并因坚持信仰而被监禁。他的去世使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个坚持原则的倡导者。扎伊德表示，刘晓波和刘霞是一对勇敢的夫妇，相互绝对忠诚。他敦促中共当局保证刘霞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愿意的话，应该允许他到国外旅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于日前致信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德塔，就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安全表达关注。该委员会在信中要求布兰斯塔德邀请刘霞至美国大使馆而谈，因为虽然中共声称刘霞拥有自由，但他仍被隔离监视。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9，川普总统在对华关系上更强调贸易和就业，而不大强调人权与民主，这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回答：我认为，川普的对华政策不重视人权问题是一个大缺陷。且不说人权问题本身的意义，即便单从贸易的角度看，人权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要打好贸易战，必须打出人权牌。正如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所谓中国奇迹，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正是凭着低人权优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它造成了连美国都难以匹敌的竞争力。好资本主义比不过坏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依然能保持它的低人权优势，那么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比美国更强的经济竞争力。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虽然川普的口号是美国第一，但是很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